一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诸佛正法贤圣身，
诸佛正法贤圣身，
直至菩提永皈依，
直至菩提永皈依。
我以所修诸善根，
我以所修诸善根，
为利有情愿成佛，
为利有情愿成佛。
好，雅叙大众以及居士们，下午好。
阿弥陀佛。
我们经过几天的互相学习，大家可能累了，要坚持啊，要坚持，因为佛法的东西遇到也难，继续也难，要想修更难，因为我们的心本来就不想修的，修的专注，但是我们的心的习惯就是慢，散慢。我经常跟大家比喻说，我们现在的心啊，就像现在的科技说的网络科技 Internet 是漫游的。你看，如果有上网的经验的人，一上网，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一把网址打进去，把美国、把欧洲所有的内容都可以抓过来。所以我们人的心也是一样，我们心在醒的时候，在梦的时候，无缘无故的会出来很多很多的念头，那些就是在我们的 data 里边存的资料，储存的很多很多原始的资料。这些原始资料，有些是好的，有些是不好的，有些给你造成困扰，有些给你提供讯息。因为我们人的讯息太多，如果没有一个正法眼，如果没有一个责法眼，你就很难撮合自己，我们内心给我们提供的这些讯息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给自己搞不定啊。所以我们要在佛在经里边随时的告诉我们，要善思维，善观察与心，要随时随刻看着我们，看着我们的心，看着我们的心。如果不看着你的心啊，你的心就会像牛放掉的绳，牛的绳放掉一样，它就随时可以把农民所种的庄稼给吃掉。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就是一个发心的过程，有了动机，有了愿望，那我们的行为就随着动机，随着愿望去行去做。那哪一天可以把你的愿望满足，就靠你的行为。所以我们经常我们修行啊，是以愿为引导，以我们的愿力，以我们的动机为引导，以我们的行持来满我们，来满足我们的愿。有愿无行，那是空愿。如果我们有愿，但是行为错了，那你这个愿也不能成，那甚至会走到不好的地方啊。所以我们经常要发心，要发真上心，保持人生，要发出离心，出离烦恼，出离生死，要发菩提心，要度一切众生。所以我们经常要发菩提心。菩提心如果没有出离心为它的内容，那这个出离心是虚的，不是实在的啊。所以我经常自己思维，何为菩提心？菩提心者，自他，一要出离生死，二要成就佛陀。如果我没有了菩提心，没有出离心，没有断烦恼的基础感， 那这个出离心，我们如何要使众生，要使我们像父母一样的众生离苦呢？所以离苦的根本在于断除烦恼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知恩报恩的这里边讲到，如果我们这一生把右肩挑着自己的父亲，左肩挑着自己的母亲，你提供他的食物，一辈子都不离开，不舍弃他，甚至他的恩德都难报于万一。为什么？你虽然提供他的财、他的食物、他的行住坐卧的是一切所需的东西，但是因为他仍然被自己的根本烦恼所盖，被自己爱念所系，仍然在苦的挣扎之中。所以我们真正要想度自己的父母，最好的方法给他说法，让他也像我们一样学佛。那在座的有一些年纪比我们大一点的居士，那就有一点感伤了，我的父母已经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发愿每天念诵修行的功德，想到自己父母像在世，就还没有往生以前的样子坐在你旁边，你讲诸佛菩萨的光明加持于你，从你的身心上化成无量的光明加持于他，是他们一样得到佛菩萨的加持，善根增长，业障消除，得生善处，要这样如此的经常这样的想，一样可以对他们有海无上的帮助啊。所以我们在菩提心，在我以前正在经常念的这个菩提道次第的摄诵里边有那么一句：如我沦落生时故如是，一切父母众生现逆亦如子，见以解脱，诸取担负荷，发起菩提圣心求加持。就经常念这一句，你会就是说念到自己轮回生死，在无时在无际的生死苦海当中流浪流转，我们是这样子的。可是我一切父母众生流落生死，卸在轮回当中，也像我一样的呀。那见到这个以后，如何去解脱他们？如何去解脱六曲当中的一切父母众生？那我们要承担这个责任，要担起这个责任，担起这个担子。因为什么父母流落生死流转生死？因为他没有遇到善知识，没有闻到正法，这样的缘故。那我们现在大家已经闻到正法了，也遇到如法的道场，遇到了善人的知识，那这个责任落在谁的身上？责无旁贷，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要发起菩提心啊，要升起无上的菩提心。菩提心的主要内容：慈心、悲心，拔众生苦，于众生乐，这是菩提心的具体修法。那我们怎么样会升起拔苦于乐呢？因为要报恩，因为要报恩。谁是我对我们有恩的呢？所以我们当你如果在心里自然的升起的时候，你的精进心是不会断的，你的决心是不会昧的。这个时候的贪嗔疑昏沉吊举的五盖是盖不住你的。我们平时为什么被盖住了？就是菩提心在我们心里没有根，所以产生不了力。这些心这些愿一定要在我们心里生根了，然后才有力。没有根是没有力的，就像树苗一样， 刚买的树苗根不还没长的时候，风一吹就吹倒的。那当这个树苗我们好好的给予保养，给它浇水，给它灌溉，慢慢它的根往四方长了，往旁边长牢了，树苗也变成大树了，这个时候大的风会吹不掉。所以很难啊，修菩萨道比修解脱道难，因为菩萨道是要对一切众生的，可是一切众生有种种知、种种戒、种种习，难度甚难度，非常难度的。但是这些难度的众生是谁呢？是我们的父母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感觉到无力感，没有力量。你跟他说他不懂，可是你想尽方法把自己肚子里面所有的词句、千字用句把它用得很好了，你觉得很清楚了，他还是听不懂，他心里很着急。然后你正式跟他讲了，转过身来，你看他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了，好难好难。因为我们的习气是非常难的，所以在地藏经里有这么一句话，我们众生啊是刚强难调，我们所有的业都是恶业。我经常说我们的习惯呢，就像一个橡皮筋，大家都有看过橡皮筋嘛。现在善知识来了，听法了，橡皮筋拉开了啊，有一股力量，哦，这个好，应该发心。当这个过了，这个法会过了，回家了，或者有一段时间没有听法了，手一放，嗯，又回去了。我们人就像橡皮筋一模一样，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学法的，有时候，哎，这今天心很清净，然后也很诚，也很恭敬，觉得读的这一篇啊，读的法喜，非常的高兴，也觉得明了。过了几天，又不明了了，大家可能都有这种经验。为什么？因为理智是顿断，可是呢，我们的习惯非常的强烈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发了菩提心，看看一切众生觉得很可怜的时候，或者说应该去度的时候，或者对这些众生对我们都有恩的人，我们应该去度他。可是当你一面对的时候，哎呦，我们的智慧不够，然后呢，他们习气太重，难，非常难。我自己想到我自己的爸爸，我还没出家的时候，我要出家，他是反对最大的。我要吃素的时候，他把我素菜全部倒掉，我吃了三天白饭，后来终于战胜了。哎，他说你要读书算了，让你吃吧。然后我出了家以后，他还学佛了，他现在比我还精进。可是呢，精进归精进，还有习气，他什么都可以断掉，肉也不吃，酒也不喝，可以吃素，甚至自己也发起借了一个观音阁跟大家一起共修。他就有一项什么东西放不下，抽烟放不下啊，有一段时间借了以后又不行。他后来我就跟他讲说，你这一点改不了，你当老居士不是很没面子吗？他说啊，你还是让我留一点习气好了，不然你没有什么，好像这个人就是没有什么好兴趣了。他一天有时候抽三根，跟我讲说我抽三根就好，可是我看看他有时候抽个五六根，我说你又增倍了。难呢，非常难，要断习气很难的，就是阿罗汉烦恼断掉了，生死出了，有时候习气还在。有一位阿罗汉，他这个习气，因为他证了阿罗汉果了，因为他还没出家以前是贵种贵族的，出来家以后证了阿罗汉果了，每次过那个印度的恒河都会执小杯，叫那个河神啊，恒河的河神，小杯断流，就像那杯啊，杯女的杯，小杯断流。因为那个可能这个还没有做这个恒河神以前啊，是他家的小杯女，后来这个也修善法，所以做了神了。 那个神啊，看看是阿罗汉，也不能不给他断流，可是实在心里难过，心里难过，说我这个是个恒河神呢，你每次都叫我，你就好好叫我，可以因为就这样呵斥我一样，小贝断流，这样他就去，有一天就化现神人像，就给佛告状，他说你的弟子实在太没礼了，我每次来给我叫我断流都叫我小贝。佛就给他讲啊，他说他不是故意的，他是习气使然，不相信我叫他给你忏悔。佛就叫那个尊者过来，哎，你每天叫人家小辈，你应该给他们忏悔，不能够不可以这样对众神对神没有理的。那尊者来了就合个掌，哎，小辈对不起啊。佛说你看吗，他不是故意，他是自然的，自然。所以我们要发起菩提心啊，看到众生难呢、啊、还是有度，随时随刻警惕自己。所以我那天跟大家讲的，菩提心则生福生，菩提心生了以后还要生，每时每刻经常发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念了佛号以后，还要教大家发菩提心，这四句话是发菩提心的记子。那我们发菩提心对谁发？在佛前。我们不是讲了，现在我发愿在佛前发誓了，愿度一切父母有情。所以说诸佛正法贤圣身是三宝，从今直至菩提永归，是我现在我要发菩提心对谁学？跟谁学呢？跟三宝学的。然后我自己也依了三宝，依佛依法依僧，然后在我从现在皈依开始到成佛当中，愿我所修的所有善根，听闻的、读诵的、礼拜的、思维的所有功德、所有善根，我为什么要修这些善根？不是为我各自修的，为利有情故而修的，为了就近度一切有情，立了一切有情故，我希望发愿成佛。所以我们如果以这样的心修解脱恨，以这样的心持戒修定修慧，你的力量非常大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为我各自而修的，是为了更加就近圆满的度一切父母有情，来学来持戒修定学会的。本来平时给你做障碍的这些父母有情，现在看看，哎呦，你所修的善根，你所做的善事，不是为你自私而做的，是为了我们而做的。本来给你障碍，他也就算了算了，那赶快让你上去，然后拉我一把。所以我们以前老师的教授，你在习定之前，你在持戒，你在念诵的时候，先发菩提心，观想前面佛法身三宝空行护法在我们的空中，在我们的面前，想到一切父母围绕到我们旁边，然后你去修，自然而然障碍就少掉了，自然而然你的精进就可以持续了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大家要经常的发菩提心，但是菩提心发了以后呢，发了菩提心以后要学菩萨戒，所以发了菩提心以后就要学菩萨戒，不是说发了菩提心就去受菩萨戒。受菩萨戒跟受五戒不一样，受五戒你是受了以后再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解脱，你必须要去受，必须要去守去持，没有任何讨价的余地，你想解脱就是要持。那菩萨你可当可不当，所以是一定要发了菩萨心以后，发了菩提心以后才再去学菩萨戒。到底菩萨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菩萨？我原来我们在家的要当菩萨，要修要学六众二十八轻，出家的十众四十八轻，叫根本戒、 跟知分解都要看，看好了学会了，然后觉得我现在可以了，那去找一个师父，他是菩萨，他也受过菩萨戒的，找一个找三位师父就可以受了，就可以受了啊。受了戒以后，那就要光受，受了以后还要修半月半月诵戒，诵戒只是为了为什么对照一下，我这个半个月啊，我到底做了多少，犯了多少，就诵戒的意思就是照镜子看看自己脸上哪里有沟泥，该洗的该擦的都很清楚。然后呢还有一个提醒，增加记忆，下次我不犯了，或者说你诵了戒有更加的记忆，记久了你到要犯的时候，你就这个戒的借条就在你脑子里出现了，哎呦，又有犯戒了，马上就止住了。所以我们出家学戒一定要先背戒条，为什么？在戒条里面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先把戒条背起来，背熟了以后啊，你就像一个老农民一样，看看天你就知道，不需要贴气象预报，也不要广播站，你一看，哎呀，这个天快要下雨了，哎，这个天快要刮风了，一看就知道。所以就叫老农识情语，是犯是慈昧都很清楚。哎，这个，所以我们受了发了菩提心，要学菩萨戒，学了菩萨戒，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，该去当真正的菩萨了，不只是愿菩萨，还有行菩萨，那就受菩萨戒。受了菩萨戒，就要持了，就要修了。啊，这样才能够具足圆满的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菩萨。那菩萨戒一般要三种，就三具戒，一是律仪戒。你如果受菩萨戒的，所以受菩萨戒的人一定要先受五戒，再加居士啊，先受五戒，没有五戒不能受菩萨戒。哎呀，这就是律仪戒。没有别解脱大戒足无机，没有别解脱戒的五戒，你这个大的菩萨戒是没有基础的。我们如果出家中没有250、348，也没有基础的。这是律仪戒。摄善法戒叫修六度万恨，是六度。所以我们菩萨应该做什么？最总纲的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所以我们当了菩萨，受戒的时候，受菩萨戒的时候，在家居士就告诉你，受戒的时候告诉你，你要当菩萨好啊。现在先告诉你，你心里有个准备，你所有的财产、所有的财富不是你的，你只是一个保管员，都是众生的。当众生需要的时候，你就要布施出去，这个就帮助你断掉对财的执着。所以我们要练习布施，所以我们菩萨菩提心发了，菩萨戒受了，要开始真正的修了，就是修布施。所以布施有很多种，那讲起来很广啊，但是我们布施呢，要一定要练习修。布施的真意，真正的意义不在于物质是多少，布施的真正的意义是在断掉你内心的不舍，断掉你内心的不舍。哪一天你内心对任何东西，甚至对自己的身心都没有不舍之心的时候，你的布施波罗蜜成就了。所以在佛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，我们经常看到别人，哎呀，布施那么一大堆的东西，或者是钱，或者是金银珠宝，我们就心生羡慕。可是呢，有时候心里升起说，哎呀，我真的是我都没有这样的，我怎么能做呢？佛经里告诉我们一个公案，当时有一个贫女，有一个贫很贫穷的一个女生。他平时是乞丐为生的，看到人家到庙里到那个钱篮里边都是买香油啊，买贡品，买食物啊，来供养僧众，他就看得很羡慕， 觉得自己这一世啊，真的没有福气，没有福报，不能供养这个世界上处处受恭敬的世尊阿罗汉善知识。他心里经常的惭愧。有一天他在路上，在乞讨的路上，看到了路上怎么就掉了一枚金币啊，一枚金币，那蛮应该是蛮值钱的。他就把这个金币就捡了以后，就站在路边等了很久，看看没有失，没有人，没有失主，没有人丢了，也没有人再来找了。他就那怎么办呢？他就哪来，就把这个金币啊，不是去买东西吃，他就去到了一个油店，到了一个油店里边，卖油的店里边，点灯油的店里边，就把这一枚金币就给那个店主。他说我今天把这一枚钱全部买成油。他说你买油做什么？看他那么苦，你买油又不能充饥。他说不是的，老板，我这个我平时看到别人都能够供养，我没有供养，我今天捡了这个枚金币，我等了很久没人要，那所以我把这些金币啊买油来供佛。我这个店主也被他讲感动了，就送他一个装油的钵。那贫女就把这一个油就拿到前廊里边，就供在佛前佛灯，就点灯了，就供在佛灯里面点。点了以后呢，第二天，那一天刚好是谁？是末劫的尊者值日，就说因为点灯嘛，晚上因为暗，所以才点灯，白天就把灯熄掉。其他的灯，不管是大炉、车炉也好，是小炉灯盏也好，哎，都熄掉了，就是那一枚油灯熄不掉，怎么删也删不掉。目前的尊者在佛的弟子当中是神通第一的，他用神通的力量来删，这枚灯也删不掉。后来以这因缘来问佛，来请问佛，佛说不要说你是目前的尊者，以你的阿罗汉的神通想灭这个灯灭不掉，我也灭不掉。他说因为这一个灯是竭尽思，竭尽竭其所有，所有的来供养来布施的，这个心的力量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把它灭掉的。所以大家也记住，我们学佛的不要错误的观念说，我们学佛一定要有钱才能学佛，我们要做布施一定有钱才能做布施，不是的呀，是靠你那一份心，靠你那一份心，你的心要真正的舍割舍。所以我经常劝别人说，那我们现在要做布施从哪里开始做呢？要从自己多余的东西舍掉开始舍，衣服旧了可以先把它舍出去，先把旧衣服舍出去，千万不要把新做的衣服买，新买的衣服舍出去，你前面一舍后面你就后悔，好了，那你这个布施波罗蜜就成了恶作布施波罗蜜，就会成了恶作。所谓恶作就是你犯了菩萨戒了，这个要很小心。所以我们菩萨戒是心戒，处处止心，处处自心，所以我们要从粗的，从劣的，从下等的东西开始布施，布施久了以后，你自然而然在布施当中得到什么？得到法喜。看看我们一件旧的衣服布施了一个需要的人，他得到我们的衣服以后啊，温暖了，遮体了，他很快乐，很高兴，哎呦，你会感觉到因为一件旧衣服，我那旧衣服丢了那没用的，结果还可以做一件善事，那不是很乐的事情吗？你久而久之做，越做越快乐，越做越喜欢，到最后你身上刚刚从店里买了一件新衣服，穿着很美丽的衣服，看看别人需要马上脱下来就给他了，一念都没有不舍的心，哎，你的布施波罗蜜在你心里升起了，你的布施的力量坚固，你那个不舍吝啬的心坚固了，你的贪心越来越少了，你的吝啬的心越来越没力了，要这样做的。所以布施 没有人不可以做，没有人没有力量做，只是你要不要做。我们要开始练习，开始练习，不要，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，原来是自己享受的，现在学佛以后啊，分一点给人享受，不要自己都给自己享受了啊，不要给自己享受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修菩萨心、修菩提心、修菩萨恨啊，从布施开始做起。那学佛以后回家去呢，哎，你要把法喜带回去，但是注意哦，注意哦，回了家以后，哎呀，这一个月的清净修行以后，回家去把生活改变了，然后希望别人都不吵你，还吵你要被你骂一顿，那就麻烦了，不可以的。特别是有些人学佛的人，所以我们当师傅的也要跟他们讲清楚，学佛的人啊，一学佛嘛，我们中国人啊，学佛就是以什么为标准呢、啊？看你有没有吃素啊，你吃素就是学佛的人。结果呢，一学了佛以后回家去说，当妈妈的就不做荤菜了，先生也不做给他吃了啊，你要吃你自己做，你自己吃。然后呢，或者你去外面买好了，结果把整个家庭都搞混乱了，生活也颠倒了，这是错误的。你要做得更好的给他吃，但是坚持一个原则，不要买活的到家里杀，不要买活的到家里杀，买现成的做给他们吃，要做得更好，要做得用心做，做给他们吃，让他们感动了。因为你吃的青菜，他吃的荤菜，那甚至有时候你也不要太执着，可以吃一点肉边菜，但是千万注意不要吃菜边肉。一定要觉悟觉念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让家人感动，说你学佛以后啊，你处处想的是我们，所以到最后算了算了，我们一起吃素好了，这个时候你就成功了。有没有这样的？有的，有的。我妈妈吃长素比我吃的还早，结果我出家以后，我们兄弟都分开了，只有我爸爸跟妈妈两个人一起做饭吃饭。我爸爸那时候刚开始呢，我妈妈也做一点荤的，买一点鱼给他吃。后来爸爸看我妈妈做的那么麻烦，算了，我们一起吃素好了，从此就吃素了。这就，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以德感人，千万不要盛气凌人，不要觉得我，你看学佛的你们都是业障鬼。所以我在外面讲给大家传一个法，传什么法？我说传一个一只眼睛的法，要一只眼睛看自己，一只眼睛看别人，不是开只眼闭只眼啊，不闭，两只眼睛都开的，只是一个看外面，一个看里面。哪一个眼睛看自己呢？以智慧的眼睛看自己，才能够纠取，才能够消灭自己内心的烦恼习气，才能够知道自己的毛病在哪里。以慈悲的眼睛看别人，你才会包容别人，才会原谅别人。可是注意哦，千万不要把这两只眼睛看错了，换了位置你可麻烦了。所以我们如果换了位置啊，以智慧眼睛看别人啊，没有一个众生可度，都是魔鬼。如果以慈悲眼睛看自己啊，哎呀，我真是太完美了， perfect， 太完美了，哎呀，我可以学佛，你看又可以找到这样的师父。有些人把找一个好师父觉得说我师父好我就好，真的，你师父好是师父，你是你。所以一定要这两只眼睛啊，智慧的眼睛随时随刻关照自己，明见自己的烦恼毛病的地方，用慈悲的眼睛尽量去包容，去看别人，去原谅别人。因为众生本来就是如此的嘛，你要这样看，众生本来就如此的嘛，他就是因为在贪嗔痴烦恼当中打滚久了嘛，所以他生气是应该的嘛，我们对他好是应该的嘛，他对你好那不是应该的，那是你有福气刚好遇到了。要这样看，你的生活就完美了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苦的地方。如果你换过来，这个世界上很苦， 所以我们学菩萨心，学菩萨行的人一定要如此智慧跟慈悲要具足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布施持戒还要多多修忍辱，戒一定要持，所以持戒两个重点，一持戒其实就是一个自己来说是一个规律的生活，一个规律的生活，你的行住坐卧威仪四象如法履如律。第二，对外面对这个社会是道德的生活，所以我们在家居士五戒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是最最道德的基本标准。你有了五戒，在世界上可以说你就是善人，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喝酒，这就是社会的基本的道德观念。那你如果持戒了，这个家庭的生活是完美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富裕了，问题也多了，问题也多了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三条戒邪淫的问题，在世界上各地家庭不和乐了，家庭不完，就是这一条戒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持戒当中主要是规律自己的生活来道德的生活，不去伤害别人。所以真正持戒的主要的精神是慈悲，慈悲，我不去伤害别人就是持戒。你看杀人，去偷别人东西，邪淫，不管是干扰人家的家庭也好，不管别人干扰你的家庭也好，都是害人的。打妄语骗人，那更加是妄语。可是这个妄语，大妄语我们可以吃，小妄语难。特别做生意的师傅啊，我如果不打个小妄语，这个生意难做，做不下去。明明这个进货是一块钱，卖出是一块五，然后讲的时候说，如果我这个没有赚来，我一块五进来，明明一块钱进来，哎，不这样讲，好像这个人家不信。其实你要知道，这世界很多大公司，公司能够继续一百年，它靠的是什么？信誉，就是诚信，就是诚信。但是我们呢，人都是用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好像我不骗骗人呢，生意做不下去。那些生意啊，都是短命的生意才骗人的，长命的生意是以诚信为主。啊，所以我们持戒也是，忍辱更加，修行难呐，修行难，忍辱啊。你看坐在这里要坐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，第一个就是腿呀、啊、痛啊，千万有时候痛起来会骂师傅、啊、讲赶快停结束啊，让我们站起来，很难的、啊、没有事。我们刚开始修行，这个身要难，然后心也难，那修行稍微有点功夫了，有一点境界了，更难。不想把自己修行的感应啊经验啊讲给别人听啊，自己心里啊总发痒难过，那要更加要忍，要忍。所以啊，自己有修行有一点德有一点感觉了，千万不要到处去卖，卖完了一会儿就没了，就重保防亏欠，这是保啊，在你心里要慢慢的开始让它保养起来，不要让小孩子要让他放出去，一会儿就给别人踩死了。所以我们修行，当你有一点觉受了，有一点触证了，千万不要到处讲。在天台大师、智者大师也告诉我，当你禅定有一点功夫，有一点正，有一点这个触证升起了，不要到处讲，只要可以两个地方讲，一个教你的善知识，你一定要给他讲，澄白清楚，我心里发现什么现象了。希望师父给我矫正，给我提升。二一个呢，给自己同受法、同修一法的人，可以跟他讲讨论，是不是我有什么错的地方？互相的鼓励，互相的激励。跟你不同法、不同受的不能讲。一，你讲这个时候，第一个你的心态不对，我慢、炫耀。你看我都要修行了，你看这也感觉到，那也感觉到。二一个会引申别人的嫉妒，人家一嫉妒就把你功德给扼杀了， 和要修忍辱。所以有修行的人更难忍辱。还有一种更难忍的是谁？有神通的人更加要修忍辱，忍住啊，不要吐出来说自己有神通啊。哎，刚开始可能是修行得了一点小通，结果你把这个拿来用，到处宣扬，到最后不是神通，是什么？鬼通。小鬼就附体了，看看你这个师傅喜欢搞这个，哎，那小鬼啊就附在你身上，跟你耳朵说说话，跟你有一点小智小小通就来了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一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，修行佛法的标准不是你得到神通说你有修行了，而是看你的贪嗔痴烦恼少了，又作为一个检查自己修行有没有进步的标准，你这个就正确了，就正确了。不要像学有一些啊，特别有以前我们在那个老丛林里住啊，那个禅堂里出来的禅修师傅啊，哎呦天哪，禅修是静得下来，那个脾气啊，那可是臭石头。那是不是修行呢？什么叫修行呢？改变你的身，改变你的烦恼才是修行啊。他说这边也做得很好，然后这个坐在那里干什么？是压抑自己的脾气，终于有个脾气可以出口了，冒发出来了，这是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自己在家修行的时候，自己在学佛的时候，检查自己有没有学佛进步的唯一标准，在阿含经里就是看你对贪对嗔对痴有没有控制的力量，对贪对嗔对痴你是有没有把它解弱的力量，来检查自己，这才是标准。你会这样的话，你这个标准定下来，你会更清楚我学佛的目标方向应该往哪一边走，是断除烦恼，这是我们学佛的对目标跟方向啊。那其他呢，我们还要修修什么？要精进啊，要精进。学佛不精进是不能成功的，学佛不精进是不能成功的。以前禅堂里有一句话叫做久坐有禅，你多坐了你会禅会出来。禅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嘴馋的馋？馋它一定要具足两个东西，一止而观，一是止是定，二是慧，定慧具足的这才叫做禅位。所以我们佛教的修定不是坐那里像钉钉在木板上的钉，不是的，那是像活水，有源头的活水，那个活水是滚滚而来，但是呢虽然你是活，但是你的般若智慧是光明独耀的，都不被自己的心流我们习气之流所淹没，而是你般若觉照为主宰的，你既能够寂然不动，又能够明察秋毫，明察秋毫。所以当我们有定的人，你的心不管是什么境界的时候，你都不会被动摇的，这叫止的力量。在不被定动摇的这个基础上，对一切的法义，对自己的身心现象都能够升起如理的观照跟如理的思维，这才是禅。不是说给你打个问号举个手指头，那个我们录不进去啊，录不进去。所以我们要多多的修修精进，精进在哪里？精进在善法上，精进在布施持戒忍辱还有禅定上。所以禅定要练习。能海老法师讲，他说我们学佛如果没有禅定，那你所学的佛法都是世界名相，起不了作用的。你只有有定力的，在定的基础上，在禅定的基础上，你才能够把学到的佛法用到你的心上去，才能够转动你的心，不然呢你转不动的。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佛学教授很多啊，可是他真的把佛法用起来了吗？没有。 以前温州有一个居士叫李居士，名字我不讲，他上座给我们讲楞严经，下了座自己去钓螃蟹。李很通讲得很好，可是下了座呢，自己的习气受不了，还是螃蟹鲜美。那这个东西一定要你，所以说我们的禅定智慧要均等。禅定智慧对什么？对自己的身心的呀。禅定是对我们的散心，定是对我们的散心，慧是对我们的无明。无心定了，你的慧才能够亮，就像一盏灯一样。大家如果读过菩提道师的广论，在止观章里面有这么一个解释，我们心就像一盏灯，一盏灯，这个灯什么？不是现在电灯啊，是蜡烛灯或者是一个酥油灯。那就像这盏灯呢，拿到我们室外去看一张在墙壁上的一个壁画，可是呢在室外的时候有风，所以你拿这一盏蜡烛灯或者油灯到室外，在墙壁上要看，晚上要看这个壁画的时候啊，风的关系使这个灯叶啊摇移不定，所以你看墙壁上的壁画看不清楚。那怎么办呢？最好的方法就是灯上有一个罩，灯罩一罩，风吹不动了，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看清楚了？所以说定不是升起慧的原因，只是升起慧的一个助缘。那灯罩，你有灯罩没有灯，你一样看不到墙壁上的壁画。有灯，因为有罩的关系，所以你的灯很稳定了，光线很稳定，所以看清楚墙壁上的壁画了。这叫定慧的道理。所以我们学佛学修菩萨道，智慧可以说是最重要的。有智慧了，你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都能够做得圆满。没有智慧啊，你这个前面的五度都做不圆满，都做不好的。所以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讲，般若度为导，般若度为导，为引导，其他的五度跟着随行。如果前面的五度没有般若度为导，那前面的五度都是盲人，都是瞎子，都是瞎子。所以我们学习大乘要发菩提心，受菩萨戒，行菩萨行啊。在这个《现观庄严论》里面颂禅说，要真正做一个菩萨的一个标准，三个主要的条件：出离心、菩提心、般若慧是佛子因。要处理心，处理烦恼，处理生死，这个心要非常的急切。所以我们大乘菩萨的处理心比自我解脱的声闻层的处理心还要坚固，还要强烈。二一个是菩提心，对一切众生的心，成佛的心。第三个是不二的智慧。什么是不二的？般若智慧，般若智慧，这一切一切法。我们大家如果念过心经，就什么叫不二啊？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叫不二。既不生也没有灭，所以不生不灭，就是生跟灭是二，不是没有二，所以加一个不字就不二，这叫般若智慧。般若智慧是甚深的智慧，甚深的智慧。我们现在众生，我们现在的人的心是看任何东西都以为是真实的，所以有一个东西升起，有一个东西灭掉，由于我也很苦恼，然后我苦恼没有了啊，快乐升起，好像有一个生有一个灭，这是我们的知见，而不是智慧，这是无明。当我们真正实实通过了戒定的修行，通过文思修的熏习，慢慢从理智上了解，哦，原来这些法它只是缘合，它本身没有一个真的升起跟一个真的灭掉，这是因缘和合斗起来的。比如说我们经常的苦，你说有一个苦升起吗？如果有一个苦就不用再生，你永远在苦中， 如果有一个苦，那就从此不会断掉，永远在苦，所以也不生也不灭，不用生它也不用灭。但是不是啊，这世界上找不到这个东西啊，一会儿苦一会儿乐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苦是哪里呢？缘生。这个苦是因缘和合，别人骂你一句，你心里又更很不高兴，然后苦受生起来的。别人转过来赞叹你一句，你的苦又不见了，又已经散掉了。那苦到哪里去呢？生无生处，灭无灭处，他从来就没有生过也没有灭过，只是因缘聚而已。就像那个鼓的声音，敲一下声音嘣一声出来了，那不敲呢，声音到哪里去了？没有到哪里去，它本来就没有生过，所以也不需要灭啊。所以对这些东西要深刻的思考，它从来没有生过，只是因为撞击了，所以发出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是和合的声音，所作性果，是所作的，是有为的，它本身声，这个声音是没有永恒，没有独立的东西，这样就叫不生。那既然不生，所以就没有灭，就不二的智慧。所以这个不二的智慧从哪里开始学呢？从闻思修开始熏习，开始练习，要练习。那要自己多读，读完以后一定要思考。所以我经常告诉大家，不要光把经本拿着读读读，读了以后说我读今天读几本，要读几本这个几部地藏经、几部金刚经，功德无量，没功德。你如果这样贪求的话，甚至会生起过失，因为你在执着，你在执着，你没有一经的佛的教授来对治你的习气，反而增加你的我慢。你看我多厉害啊，今天念了这么多，你们这些业障鬼都不念都不修，完了轻视一切众生。一切众生是谁？未来的诸佛。你怎么可以轻视诸佛呢？所以学佛要善学，如果善学来念经，有没有功德？功德无量无边，不可计数。你一个清净的心，一个恭敬的心，只有诵一句一记都能够让我们罪灭和尚，何况是那么一部经，一个整整完整的佛的教授次第。所以我们读一定要思，思一定要记，记一定要修，来对治自己。像我经常碰到一些学佛念那净土的，我说你弥陀经怎么你知道是做什么的吗？弥陀经就是念嘛，弥陀经就是一本西方极乐世界的导游图，就是怎么样把你引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告诉你极乐世界的状况。你如果每天如果这样观想熟了以后，你到你临终的时候，哎呦，这个境界我每天走过都很熟悉，旧路还家了。但从此都没有想过这个弥陀经是什么。你如果如法的去观修，从七重蓝中七重行说一直一直走到是阿弥陀佛现在说法，你阿弥陀佛旁边有两大大士，然后你在哪里？莲池海外，正在阿弥陀佛前面的小莲花上面，开始执持名号，从一日到七日，一心不乱。你这个即有净，皈依的净，西方三圣，又有同修的人，海会菩萨，诸佛海会的菩萨，你在这个当中观修，不是很安定的吗？所以这个都需要去思考。你才能够升起一种慧解智慧，慧是什么？明了的意思，都是就是明了的意思。有明了，远离颠倒梦想。所以菩萨的最重要的一个资分，不二智慧非常重点的。所以我们学佛的，特别是佛教，为什么经常说我们不是迷信，我们是知性，是吗？我们是真正达到了知性了吗？智慧的信仰了吗？如果把自己所读的经典，佛给我们的教授的经典到底说什么都不清楚的话，这是你知性吗？我曾经遇到一位学佛一辈子的，问他说弥陀经讲什么？不知道。心经讲什么？不知道。他只是念的， 这个我们的佛教，我们自己学佛的脸上就没有光亮了，没有光彩了。所以宗教的事情是最智慧的行为啊，没有智慧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比如说我们讲到这里提一下，说我们现在很多佛教界，哎呀，我这去东北看到很多人喜欢放生，结果智慧不够，变成放死，变成放死。那些鸟已经放过好多次了，你放不但不你不放啊，它还可以在笼子里有人喂它，一放啊死了。有些鸟是只能在笼里生活的呀，不能在野外自己求食的呀。你把它买了之后，我有善心把它放掉，功德大吗？贪求功德呀，那是什么？那也是烦恼嘛，污染的心境嘛。甚至我还看到一篇杂志上，有一些人以放生之名猎财。我看到一个杂志，有一位为了放生5年赚了5亿台币啊。大家休息一下啊。